俄罗斯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创建人和领袖亚夫林斯基最近表示，普京政府目前的施政方针与俄罗斯的国家长期战略利益背道而驰。占世界经济总量仅2%的俄罗斯与占世界经济总量42%的西方世界现在全面对抗，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将给俄罗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普京正在领导俄罗斯走入死胡同。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不是在前进，而是倒退。俄罗斯正在走的是一条全面违背欧洲文明价值观、彻底倒退回过去时代的道路，而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不只是导致俄罗斯陷入危机，更会使国家崩溃。亚夫林斯基认为，苏联并非因为当年原油价格大跌以及物资供应短缺而解体。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开始允许人们说他们想说的话，人们不再因此坐牢、丢掉工作和受到当局的惩罚。不仅如此，这些话能够登载在出版物上，还可以通过电视传播。但苏联的整个制度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无法得到自然的政治机制的支撑，而谎言却能使苏联的政治制度获得合法性。亚夫林斯基说，一旦人们开始说真话，谎言就被立刻揭穿，苏联制度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国家也随之崩溃。亚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的自由现在越来越少，言论不断受到压制，一些人也因此被关押，这个制度也会迟早垮台。俄罗斯政府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最近也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许多人努力避免了俄罗斯步苏联解体的后尘，但现在俄罗斯解体的威胁再次出现，对地方权贵，特别是对于许多民族共和国来说，首都莫斯科未来对他们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危机使普京的处境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我认为目前的局势将导致普京政治生命的结束，普京的选择很少，也非常难做出选择，无论走哪一步都会使普京政权垮台。亚夫林斯基因为在苏联解体前夕领导一批经济学家制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著名的500天方案而闻名。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政坛上。亚布鲁集团当时是俄罗斯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亚夫林斯基目前是圣彼得堡市议会的议员。亚夫林斯基把苏联解体后所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经济定义为表层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这种类型的经济没有现代化引擎，缺少应有的经济和司法机制，因此无法独立运行，只能挂靠西方，依靠向发达国家输送能源和原材料来运转。但普京现在却让俄罗斯孤立，切断了俄罗斯经济与西方的联系。亚夫林斯基认为，经济现在已经成为普京政治方针的牺牲品，俄罗斯经济的根本问题源于政治，因此讨论央行基本利率等一些技术性的经济问题已毫无意义，经济在普京的政治决策之下将很难支撑下去。其他的一些分析人士一开始把当今的俄罗斯经济危机同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形势相比较。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这场危机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后果难以预测。尼古拉耶夫说，现在经济完全处于衰退，而且目前的形势根本不同于2008年到200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当时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一年后危机就结束了，但现在的这场危机仅是个开头。到2016年、2017年，当俄罗斯这些年积攒的石油收入储备花光之后，俄罗斯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这才应该被人们关注。俄罗斯政府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认为，无论对外国还是本国投资人来说， 市场现在普遍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缺乏信任。年轻时曾经在苏联计划委员会工作过的卡西亚诺夫说，俄罗斯现在的国家预算分配方法、操作经济的手段和趋势等，越来越像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但熟悉克里姆林宫内部政治运作的卡西亚诺夫说，目前的绝大多数俄罗斯执政权贵同普京一样，都来自苏联的安全机构，受秘密警察培养和克格勃文化熏染的这些人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尽管经济日益恶化，但普京执政集团内部不太可能发生分裂。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在政治和经济界都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也强调，他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内会发生推翻普京的宫廷政变。各种民调也显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继续保持在80%以上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мертью Путина. Поэтому у него очень тяжелый выбор, он в состоянии цугцванга. Любое решение раньше или позже приведет к его падению.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экономика входит в полноценную рецессию. В полноценную рецессию, и это не ситуация 2008-2009 годов, когда быстро все закончилось.